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志昂可以用一句话来做开场，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位爱读侦探小说的物理学教授。而且这位教授还非常强调一个观念，就是科普书其实有一个非常主力的读者，就台湾来说可能还待开发，但是他应该有一个非常主力的读者，是成年人，不只是青少年。我们很高兴再度邀请到高永泉高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教授您好。
志昂你好。
教授，您很强调科普书应该是要让成年人感兴趣，而且您也很鼓励成年人去读，因为读了以后对他会有很多的开创，会有很多想法的开启。是不是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可以就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谈这件事呢？
我曾经读到爱因斯坦一故事，我自己是觉得非常有趣。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爱因斯坦的友人提到说，爱因斯坦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喜欢从书架上面拿一位苏格兰哲学家叫休谟 David Hume 大卫休谟这么一个哲学家的书拿来作为休闲读物。嗯，我觉得有趣。哎，休谟哲学书平常会认为说是要这个正襟危坐读的东西，怎么会变成休闲读？
我们讲休闲读、就是、都不敢休了。
对对，你是躺在斜躺在这个沙发椅上面这样很轻松的读的，你想象中的在读休闲读的时候是那样的姿态。 OK， 可是读哲学书是很严肃的。就是这个两个怎么会连在一起？
对啊，很怪。
事实上爱因斯坦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建立相对论的。嗯嗯。那么他在1905年26岁的时候创立了狭义相对论，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受到的休谟的哲学思维的启发。休谟是苏格兰，我刚才讲苏格兰哲学家，是18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他基本上是被列为经验学派。那爱因斯坦因为在专利局做事的时候呢，曾经跟他们有个读书会，有两三个好友在一起在读书，读了休谟的书。那爱因斯坦自己后来写自传的时候陈述了说他受到休谟的影响，所以爱因斯坦显然是熟悉也喜爱休谟的思想的。可是如果光光喜爱休谟的思想，他是休谟的书能够被他认为是休闲读物，不仅是为了里头的思想，一定是休谟的文字有足够的魅力、就里头有足够的文学性，爱因斯坦才会反复的要去读，对吧？他老年的时候就不止他年轻的时候读了休谟的书他很喜欢，他老年的时候还是反复要读、那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说我喜欢读侦探小说。 OK， 我当然现在读侦探小说时间不如我以前的了。我以前是的确是读了一些。其实我们读科普书跟读侦探小说有一些类似的，就是说你都有一个最后一个谜要告诉大家。OK， 好，那我们读侦探小说就是说，好，你发生了一个什么谋杀案，你要知道凶手是谁的。OK， 人是谁杀的？ 那到底是怎么被逮到的？ OK， 那好的侦探小说是它不仅让你好奇说这个谜是怎么破解的，人是谁杀，凶手是谁，哦，他是怎么露出破绽被逮到的。你知道答案之后你还会反复想要再读一遍。好，比如说福尔摩斯 Sherlock Holmes， 显然柯南道尔，这个当然是公认的啦。 OK， 这不用我再替 Sherlock Holmes 这一套来做什么宣传。这个小说显然是经典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它里头的文学性或里头的文字的转折足够吸引读者的兴趣，就是说即便你在读的之前已经知道答案了，可是你还是愿意再反复的去读，或者是 Agatha Christie 的这个小说都有这样子的这个魅力。
是，
那我就觉得说科普书，好的科普书其实应该设法达到那样子的高度。 OK， 所以这样才能够变成说思想跟文学趣味性兼具的成人读物。
志昂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虽然是青少年时期发生的事了，在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做《盗马记》，我记得我那时候读了十几遍吧，就是觉得说，明明你就知道答案知道结果了，可是因为它的文字很吸引你，你就读那个文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充满了乐趣或者觉得沉浸其中的那样的感觉。不过志昂要就这个问题，就文学性的问题跟科学性的问题哦，因为我写科幻小说所以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跟教授我们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在文学的想象当中 我曾经设想我想要写一个宇宙殖民地，然后那个人因为活在宇宙殖民地里面，那我们知道宇宙殖民地它要产生重力，它要透过离心力，透过一个轴去旋转，然后旋转以后我就会感觉到我好像就站在地面上的那种感觉。那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是在旋转的话，如果我站在那个殖民地的地板，我应该会看到对面，也许对面就有一座湖，感觉那座湖就在天上，可是水不会掉下来，因为离心力的关系。好了，可是我又想说，哇，我在文学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可是在科学上，因为我自己读化学系嘛，我就马上想说，哦，比如说我可能是不是要去计算那个轴有多长，然后我到底看不看得到那座湖， 你知道吗？就是说科学的脑袋跟那种文学的浪漫哦，在这边好像发生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冲突，您觉得呢？
自然你可能不晓得这个你所想的一个在太空中利用旋转来产生重力的这种情境，事实上有人把它当作一个科学课的习题已经有了、
哦、OK，
而且把它这个状况，因为你必须要考虑到利用物理的定律去计算说你到底这个旋转的太空站、
哎、
对，太空殖民站到底是应该要多大，转速应该要多快，其实都已经有了，而且还出了书了、
哦、
有一本书，就是因为他就利用这个来吸引学生对于物理知识的兴趣，整个那个书的主题就是我刚讲的，就是他来介绍说，所以自然说不定感兴趣去找这本书来看，等一下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找这本书。
哎，所以这就是吸引成年人阅读的一个，
也可以，这不只是吸引，是的，不只是吸引学生，其实成年人如你也会感兴趣说，哎，这个我想要来读一读，就把真实的科学知识跟你的想象
科幻电影看到的，
对，作为某种、作为某种参照。事实上去年这一年我读过的最有趣的，我若把它当作是科普作品，其实就是电影，就是 Gravity， 就是 Sandra Bullock 的这个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
对、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电影。不过如果再讲回来，文学性跟科学知识之间的结合，或者是思想之间的结合，我刚才已经讲了休谟的作品显然对爱因斯坦是这样，那当然我们没有爱因斯坦那样子的本事，也许休谟的作品我们终究还是没有把它当作休闲读物 OK，
是。
可是在西方的传统底下，那已经有非常多的跟福尔摩斯一样得到经典地位的科普作品，比如说伽利略，那伽利略曾经写过一个两种主要世界系统的对话录这样一本书，那这是他在接受教廷的审判之后被软禁之后写的书。所谓两种主要世界系统，就是谈日心说跟地心说，
对，
因为那时候普遍的人还是接受地心说，地球是不动的。 OK， 你怎么可以想象说我们每个人都坐在地球号太空船上面高速的绕着太阳，这是不可想象，这就是一种，对不对，就是一种很有趣，对，违背直觉的事情嘛，对不对，就是说你坐在高铁上面，你的这个咖啡杯完全是水泼不兴，你怎么会想要说我们是在高速的铁路其实或者是飞机上面这个运动，所以这又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近代科学知识跟你的这个直觉是相违背的，而这些跟你直觉违逆你直觉的知识怎么出现，你如果要去追究它历史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你想什么怪人会想到这种东西，哎，没有错，科学就经常是跳跃时空的一些怪人去把它想出来。好，不，回到这个伽利略的这一本书，他这个书是对话录，他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因为大家知道例如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巨著 OK， 我们讲说是你如果找出前十名的重要改变人类历史的书，那绝对牛顿那一本数学原理是绝对列于其中一本。那那个书可能自然知道他是用拉丁文写的，因为拉丁文是当时的学术的正统语言，
没错，
所以说虽然他是英国人，他不用英文写，他用拉丁文写，然后后来才翻译成这个英文的。可是伽利略那个时候他选择不用拉丁文来写对话录，他的对话录就是我刚刚讲的关于两种主要世界系统对话录，他选择用意大利文来写，所以他那时候写那个书的时候，他直接要诉诸的对象就是他的意大利同胞，他说他用意大利文来写那本书，而且他就是安排我刚才讲的三位先生，一位先生是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日心说的观点，一位先生代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是地心说的观点，还有一位是旁观者，所以说两个人的对辩，两个人都要说服那第三者说我是对的，所以他里头有用对话录彼此辩论论争到底谁是对谁是错，那里头文字是非常的有趣味的，所以这个已经是公定的评价了，就是说伽利略那个书是里头的文字是非常的棒的，是很棒的散文，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可以就是试图发展出自己的传统，然后也有那样子高度的作品，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那样的作品，但是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有这样子的作品出现，我相信读者也会有那样子的需求说，我喜欢不是读那种翻译，因为有时候一经过翻译之后你那文字的趣味 会不见掉。嗯嗯、OK， 所以我们希望说是用中文原汁原味写出来的，能够表达里头的这个思想跟文字趣味的这个作品出现。
关于科普书要怎么样吸引成年的读者，我想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一个是里面文字本身的趣味性，一个当然也要找到大家感兴趣的议题。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针对议题这件事情有一些特别的话题，继续请教授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进行这一段的访问，我们为您访问到喜欢读侦探小说的物理学教授，同时也是知名的科普作家高永泉高教授。教授，您最近出了一本书，是远流出版的《非物理不可》，其实它是一本结集，对不对？结集您写的很多的科普的文章，为什么会让您不只是物理，而且是关联到很多领域的主题，您都去碰触呢？
这本书的确是一系列文章的结集，那这系列文章是我在科学人杂志上面的一个专栏文章，因为杂志嘛就是要杂，所以我在这个专栏文章里头，除了有时候是要介绍一些科学知识之外，有时候会去碰触到例如说教育问题，尤其是科学教育问题，以及当下发生的一些时事。 OK，那就是你刚才观察到的，这个书里头除了科学之外还有其他议题的文章。
里面有一个话题志昂非常感兴趣，它的主题是讲到一位哲学家，可是他用的例子，其实成年人青少年都会感兴趣，因为成年人也有小孩嘛，小孩就要机测，您举了一个国中机测的例子，好像说那个题目明明就是出错了，可是最后答案不用改也不用送分，然后大家都觉得无所谓，是不是可以请您讲一下这个例子，还有他相关的哲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时候真的人生会去碰到有趣的事情。那是这样，在2007年，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
嗯，
我开车回家，那一天是国中机测的日子，其实国中机测都是全国国中毕业生，所以是20-30万人参加的大型考试。我说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全国最大型的考试了。
是
OK， 那我就听到那个新闻。就刚好新闻时间，然后那个播报员就说，哦，今年国中机测其中有一题还提到什么光速啊等等。哎，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相对论，我知道说提到光速，就这个题目里头考到光速，我就心里有这种职业性的警觉就出现了。我说国中考到光速要很小心，会不会问题会不会产生问题呢？这个，所以我就回去上网去看了一下这个题目。
嗯，
哎，我一看就知道说，哇，这个的确是、这个、
有问题。
哎，有问题。对，那这个题目是这样，他就说，蓉蓉，假设还是个国中女生，发明一艘可以用光速前进的太空船。
嗯，
已知道有四颗星球跟地球的距离分别是。第一颗星超人星跟地球距离25光年，这个题目最后有告诉人家，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Uh-huh.
然后凯蒂星1.7光年，然后再来是宝贝星2.2天文单位。那他有介绍，天文单位就是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光要花500秒来走。那我们都知道，就差不多哈8分钟嘛。然后第四个星球是小明星1.3天文单位。好，重点来，他的题目问你什么呢？他说，蓉蓉欲搭光速太空船，因为他一开始就假设说太空船也可以光速前进，前往上述星球，请问1小时内能够达到的星球有哪些？那他这个答案可以猜得出来说，他大概是要排除25光年，因为25光年。光要走25年嘛，你1小时内当然达不成了。
嗯，
1.7光年也是不可能的。那宝贝星是2.2天文单位，那2.2天文单位，如果说一个天文单位要走500秒的话，2.2差不多1000秒。那小明星1.3天文单位，就是差不多是8分钟乘以1.3，所以答案显然是宝贝星跟小明星在1小时内到得了。
嗯，
但是它显然是忽略到相对论效应。
嗯，
因为当你太空船以光速前进的时候。先不提说实际上一个有质量的物体能不能以光速前进，
嗯，
平常我们说光以光速前进，不光是不带质量，你一个带质量的物体它有无穷多的能量才能够以光速前进，不，我们就假设它以光速前进。以光速前进的时候，其实对于船舱里头的蓉蓉的钟来讲的话，到哪里都是瞬间到达，就是它瞬间就到达超人星，瞬间就到达凯蒂星，一瞬间就到达宝贝星跟小明星，就是根本你不用到1个小时，4颗星都立刻到达。 也就是说这个时钟在以光速前进的时候，它在某种角度下就这个时间就冻住了，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现在不要去追究这个相对论为什么是如此，这个本来就是属于我说的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这种违逆直觉的这个看法，所以相对论是很玄妙，可是这完全正确，因为这是经过实验检验的。所以呢，这个我们马上就知道说，哎，这个题目恐怕出了有问题，所以我就请朋友说，是不是你们告诉事务单位说，因为每次考试完之后，事务单位都会请大家提出疑义嘛，就是我题目哪里是不是有疏忽地方，请大家提意见，就有人通知了事务单位，然后在过了适当时间之后，事务单位就要答复说，哎，你们所提的疑义到底我们要不要处理这样子？结果这个问题，这个事务单位的回答是，虽然此题有不周延之处，意思就是说我这一小时也没有告诉你是哪一个小时，可是你如果对文意来讲，就知道文章这样叙述读下来，那一小时当然是融融的一小时嘛。如果他把文章写的比较周延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地球看一小时到底这个熔融
到了没，
对对，地球上的人看他能不能一小时内到达了，那毫无疑问二十五光年是到不了的，因为就地球上的时钟来讲，这个熔融的确是没有办法一小时走完二十五年该走的距离。 可是他这一小时显然是熔融的一小时嘛，所以这个题目是出的不恰当。好，那事务单位也承认有不周延之处，但因为不影响考生作答，所以题目那个答案不改，因为答案本来是最后两颗星，它应该是四颗星都对，可是它就是答案不改，因为不影响考生作答。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考生不会受这个题意不清的影响，意思说考生不晓得相对论吧，考生不如我一个所谓的大学教授，因为懂相对论思考了比较复杂了啦，所以才会去找出里头的这个对 OK 这个盲点啦。他说学生想 不会想那么多的，就学生不会懂相对论，所以不用改，这个就是他们的决定，那就不改了，那最后成绩发表了也都分发了，那这个没有引起
争议，
哎，之昂你不晓得这个新闻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表示说也果不其然考试单位的假设似乎是对的，因为没有人去抗议，对不对？如果有人去抗议说你这个答案不恰当，因为我这一题本来
少算我的分数，
对，少算我分数，那我应该可以怎么怎么样进入什么什么学校，那就会考试单位不能不处理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出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就结束了嘛，就事情就这样了掉了。我就特别针对这样子一个状况，隔月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说，这实在很有趣，因为答案要依答题者的身份而定，就表示说这个不是一个科学题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一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大学教授的答案有一个答案，而大学生也有一个答案，就是说因为不同人嘛，不同的读者的认知哦，他的知识背景不一样啊，这个题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那国中生，好，我们假设他因为不懂相对论，所以他有不同答案，所以科学题会依这个答题者的知识，想象中的答题者的知识层次不一样或程度不一样而给不同的答案。我说这就是台湾的特色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如果说是社会题或者说公民道德题，这里头有青少价值判断，我可以想象说，哎，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例如说我们问一个问题说人可不可以说谎， OK， 那也许就是说，哎，小孩子就说，哎，你叫他答案是唯一一个答案不能说谎，可是你如果变成说问我一个每天总是要撒点白谎的人，也许就是说，哎，人不能说谎，这个要稍微斟酌一下，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想象说有一些问题的确会依据情境给不同的答案，
可是科学
对，可是我以前就觉得说科学不应该是如此的OK， 那后来我的确有碰到他们事务中心的，我今天问这一点，那他们也说，老师啊，我们的苦衷你要了解，因为一旦他们要是改了这个答案之后会受到，例如说在议会会受到议员的抨击，知道？所以我好了，这就是苦衷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为了体谅这个，虽然有不周延，可的确也没有出现这个抗议的情况之下，那么也就这样子过了。那我这篇文章特别是把这个状况，台湾的这种很务实的状况，我们这样讲好了。OK， 就是说，即便在科学，我们以为说有标准答案有客观答案的事情，其实都还可以依据主观的状况而修改答案的这种状况，跟哲学界一个叫做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做一个联系。那我就提到那个时候刚好这个美国有一个大哲学家叫 Richard Rorty 罗蒂先生，那他是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大将，那他刚好过世了，但他曾经来过台湾演讲，那我那时候刚好路过台大哲学系进去瞧了一下，那我就把这两件事情连接起来，因为 Richard Rorty 是鼓吹这个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特别强调说事物其实没有一个纯然客观的一个准则，在任何的问题给一个标准答案，他就在讲强调说没有这回事情。我这个文章就是讲说 裸体也许在美国或西方，因为西方关于这个知识主观性客观性有长久的辩论，那么在那样子的传统之下，他来鼓吹这个实用主义我可以理解，可是他跑到台湾，我们请他来台湾跟我们讲实用主义，我说这其实可以不必了，我们本来就非常的实用了这个其实是不用到裸体来鼓吹 OK， 我们就已经生在骨子里，这个就已经是实用主义的拥护者了 OK， 我其实是用这样子以这个升学考试的题目的答案这么一个有趣的一个例子来跟 Rorty 的这个事情把它连接起来。不过这个事情还有一个 postscript， 还有一个我写了这个文章之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所以我曾经在一些谈到科学教育的场合我讲了这件事情。结果我意外的发现，当我在讲说哎，因为学生都不懂得相对论，所以这事情也就这样子，我其实有一点就只是在说哎，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本来不特别强调什么叫做真理真相啊这样的事情，就没想到说听众里头有一个小女生举手，她说老师啊，我就是考那一届的这个学生，她是考上北一女，OK， 所以她是北一女新生，她说我才刚考过，她其实我是知道那个答案是四个都对，可是因为我考虑到出题老师的心意，所以你看看我就给我的震撼啊，就是说我们是有学生懂狭义相对论的，可是因为他从那个题目而且他那个选项里头没有四颗星都对，而这个学生他甚至聪明超过老师，他的思想的周延超过老师，他还考虑到出题者的心意，他知道出题者是要这个答案，他就以出题者的答案为答案
选了后两个，
哎，对对对，他就上了北一女啦OK， 所以这个事情是我这文章发表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更让我知道说我们这真的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实用主义的精神是深到骨子里，我们是以上义为正确答案，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社会都是在看上面的在科学情境里头我们也是如此，那我觉得是很有趣，所以我就特别在这个文章结局出来的时候我加了一个后注 OK，一个 postscript， 然后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这事情你没有碰到你不会想到说这真的是如此，
哇，所以我们发现考题不够周延，考生揣摩上意啊
没有错，
是谢谢老师为我们分享了关于科普甚至关于在台湾的考试制度里面我们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不过这个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去争个公道，而是透过它我们会对科学有更多深入的思考，谢谢老师，
谢谢自然，
期待透过似是而非节目的分享我们能够鼓励更多的成年人一起来阅读科普，也可以有更多的作家投入科普的写作，说不定台湾也会出现那样的经典之作是在文字上跟科学上都能够引人入胜，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